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你这辈子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需要有一点技巧的？从不会到会啊，从会到驾轻就熟，找到诀窍，还可以做师傅，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听说你会做这个蛋挞是吧？会做比萨饼，
这个太多人会了。
啊，太多人会，还不是每个人会。你学了多久啊？你是怎么学的？
我们自己就是初衷是说能够借着这个，就像这个姨嫂抓住他爸爸的胃一样，要给他祝福，做点好吃的，能够吸引学生过来听福音。
哦，这种肥的食物都是做给年轻的小孩吃的，是吧？
啊，对，因为年轻人是挺爱，国内的话就是喜欢吃什么，可能
吃点羊点心，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就会偶尔吃一下，其实感觉蛮好的啦。但不
是、啊、
来的不吃多，但是总是说香喷喷的，
对，尤其热乎乎的。对吧？
是是是，我们现烤现做啊、爱心蛋挞还可以打包，这样
还可以打包啊，还寄点过来、那你这个披萨饼，你这个面皮你自己去，披萨你自己去揉？
我们几个弟兄他们轮流擀面揉面，这样然后摆 cheese 啊、
你们这个擀面揉面就跟做大饼一样
啊？对啊，先是要发酵嘛，前面就要先揉，把它这个面粉啊、酵母啊、盐啊、糖啊、鸡蛋啊、牛奶啊和得比较均匀一点，然后就放在烤箱上面发个一两个小时，它就变得很大很大。这然后再估计一下，大概一个面饼大概需要多少面，就切成几份。
你看看是有诀窍吧，抓到诀窍，顺序做对了就比较好。你们没有拿起来甩呀、像那个动画片里面这样拿在手上转转转转转，你会不会弄、
你说的那个是印度飞饼吧？
他们意大利人做那个啊、做披萨他们是这么甩的了。
我们没变那个、但我知道他那个高筋面粉做披萨饼就这个韧性非常好，就你怎么撕不破、然后弹性很好、我把它擀开了它又缩了，
哈 OK， 所以你还没有真的拿到诀窍是吧？我们讲希伯来书怎么讲到这里来呢？因为你跟着这个作者走啊，你就发现呢、哎呀，其实他真的是有诀窍的。他找到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两把刷子啊，他是驾轻就熟，他就开始左右开弓给你一路讲下来啊。你要用一个动词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没什么啊，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动词，它就是一个叫做对比，是不是？什么跟什么对比？
就
对
和幸运，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就是咱们这种，
这最简单的是这个，
不会转披萨的这种师傅，就是面饼嘛，就是了，那就是旧约对新约，不不不，旧约的什么对新约的什么，或者说新约的什么对旧约的什么，
是，所以说我就没飞起来嘛，那面饼，
就是没飞起来。他就是他仔仔细细的去找啊，这个基督到底在旧约里面是对什么，而且是怎么对，怎么多方多面的去对。尤其重要的，他是从基督的丰满找到旧约的缺陷，所以我们说他是骨头里挑鸡蛋嘛。因为我们一般呢，就是好像大卫预表基督啊，约瑟预表基督，受苦预表基督，作王预表基督，就很高兴了。我们只对比那个类似的东西，旧约里缺乏的东西呢，我们不太拿来对比，拿出来了也不敢讲，至少你没办法像他讲的这么有把握，讲的这么准确。哎，他在这个地方本事可大了。一旦他找到这条路啊，那真是好像家主从仓库里拿出新旧东西来啊，全部放在台面上，左右逢源，循序渐进啊，讲给弟兄姐妹听。他鼓励我们，他警戒我们。他不是用我们人间的道理来鼓励弟兄姐妹，像讲伦理道德，四维八德一样。你看我们今天做传道的啊，要鼓励弟兄姐妹，要鞭策弟兄姐妹，那所用的法子是十分贫乏，十分死板。好好读圣经啊，好好灵修啊，好好聚会啊， 常常祷告啊，要十一奉献啊，
是
赶牛赶不动啊，不会赶。你讲的再多其实没用，弟兄姐妹真真正正在他们心里有分量的是圣经的话。
是，
可是旧约圣经这么厚，这么多话，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对以前的人讲的，他跟我们的关系在什么地方，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全部都连到一块之后呢，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披萨啊？弟兄姐妹还吃得很开心，而且吃进去真的会长大，
一边吃还边看那个面饼在天上飞
对呀、啊，你看这个2000年来多少人读这个希伯来书得到益处，
嗯，
因为他坚持不要用自己人间的理学，用自己的道理去讲，他坚持一个信心，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圣经自己做自己的参考书。因为的确固然我们得救了，固然我们知道新约是跟旧约对比，可是里面的确还有很多的话难以解明的，或者还未解明，还未显明的，
嗯，
还未显明是不是要别人来替我们显明呢？照道理说不是，他在给我们做一个，哎，他在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怎么样自己就能够到圣经里面，那不单是听见弥赛亚的声音，看见弥赛亚的影子啊，更是晓得这位在万物面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借着旧约圣经的这些的观点把它全部都排列开来，这个榜样很值得学习。不要把希伯来书当成一个成品，当成一个结果来读，要把它当成一个榜样来读。那么第一，我们会对希伯来书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了解，第二，借着这个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再到圣经里面去啊，挖掘更多的宝藏，而且挖出来的时候呢是中规中矩的，也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成长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一个老问题，常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去读神学院啊？我们应该不应该去读神学院？应该，但是看他教什么。要是有希伯来书这么好的师父，你不跟着学的话，去上别的神学院有啥用呢？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样本，你要是专心去学的话，你会发现你学不完了，你根本没时间，你也没心情了。
嗯。
啊，而且有时候你再听别人讲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贫乏。但是他的诀窍是什么？他到目前他找到的是什么？他从圣经里面收了一堆在我们看起来是零零碎碎的，你说麦基洗德跟亚伦有什么关系，安息日跟应许地有什么关系，耶稣和大祭司有什么关系，这个大祭司和亚伦和麦基洗德又是在一个职分，在一个等次上被诗篇里面的话就讲了这么一次，连起来一下子给他抓住了，他抓住之后就用这个剪刀，就用这把快刀呢，来把所有的东西替我们排好。当你把圣经的话这样排好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也被切开了啊，我们的短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的短处是，哎呀，会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得了几句话就算了，起初摩西跟百姓讲说，领你们去流奶与蜜之地，哎，百姓有这个信心与他调和就可以了，以后神在讲的话他们都没有再用信心去调和，是不是？但是实际上神在旧约里面就多次多方向我们讲话，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靠着我们的信心去调和，这个信心的调和就能够把我们里边的情况给他赤裸铺开。像你说这个啊，无论是今天在社会上干什么，包括你我们在传道，难道到圣经里面找不到正面负面各样的榜样吗？
有，
太多了。你说那个被狮子吃掉的老先知，那不是就是留下来吃了一个蛋挞，吃了一个披萨吗？对不对？
基哈西。
哦，还有基哈西是吧？
追赶乃曼。
对啊，本来是个黑人，后来变成白人了，是吧？这里面的榜样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把我们今天的情况对起来。啊，那这个对起来的办法呢，上一次已经说过了，不是你在坐这里去想啊，想一下像老百姓的观点，不，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圣经说什么他就从那里入手。
嗯，
我自己很多年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我也发现还是这样，还是比较妥当的，照着圣经所讲的重点来和弟兄姐妹讲。还有呢， 照着圣经所讲重点的顺序来准备你的讲章。
这个难了，
这个就是要花功夫了。因为你想说啊，我先讲这个吧，我再讲那个吧。可是圣经有时候他讲的顺序是反过来的，从我们看是反过来的。你如果愿意去花功夫，你总会发现连顺序他都替你写好了，你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大纲。好了，别把话扯得太远，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前面的分段他仍然是在为自己铺路，铺什么样的路呢？就是怎么样思想为士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谓士者，他就是要领路的，他是从神那里派来的啊。这个士者其实不是 angel， 这个士者是 apostle， 是使徒，从神那里差派来的 apostle 基督。他来了，有事情要吩咐我们，有目标要领我们进，他把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先交代好。他的目标是什么？安息日。我们跟着他需要干什么？要信，我们要竭力
尽力，
对不对？那然后我们再开始明白他思想他的时候，他觉得圣经里面有几个谜啊，包括这个什么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你单想不会觉得它重要，可是你把诗篇的话好好的去读一读啊，这我又要再又要把它扯开了。我们有个毛病，就是当新约啊或者旧约，尤其是新约，当他引旧约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看了一句，就看了一句。
这个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对，其实你自己要写一篇文章或者准备一个讲道，你会发现你要引圣经的时候，我到底是一句好两句好呢？
整篇都引。
我就想说这个，你稍微花一点时间上去说，哎呀，我实在应该把整篇都放进去，可是整篇一放下去，弟兄姐妹吃不下去啊，我连我都给讲乱了。那我选哪一句呢？啊，你到最后可能就选了哪一句。
嗯，
你说我们有这个问题，难道圣经的作者像马太、像保罗，他们没有这个考虑吗？马太福音是最清楚了，这些事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然后他就引了一段，你觉得他引得太长还是太短？
还是短，
肯定太短，他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藏在里面。
嗯，
可是弟兄姐妹，你一个查经查了好多次了，马太福音说不知道怎么查，不知道怎么查，你单单把他所引的旧约，你单单回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那个段落前面说什么，后面说什么，还说了一些什么，就够你用的了。
对，以前什么大卫的诗嘛，什么时候做的什么诗，在跟他的那个历史哈、历代志上面这些念念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发现。
对，
在什么光景下写这篇诗篇？
如果我们单单看麦基洗德，或者你单单知道说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啊，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就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把这个大祭司啊、麦基洗德啊、主耶稣啊摆得这么重？那实在是因为诗篇110篇
重要，
太重要的一个诗篇了。
嗯，
哎，陆家再给我们念一遍吧。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嗯，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
嗯，
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嗯，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惩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
这里边有很多我们到今天还没读懂的话，可是照着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有点像启示录。
不错啊，你要继续写希伯来书续集的话，就是最后几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没讲。
嗯，
你要是把这篇诗连在一起读，那你突然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其实是在旧约里边圣灵已经暗藏了一个提示，麦基洗德很重要，麦基洗德很重要。
嗯，
是不是？ 就像希伯来书开头已经说了，从来有哪一个天使神指着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嗯，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诗啊，讲到神所设立的这个我主。
对，
这个我主有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在仇敌中掌权。
嗯，
这是神从老早就已经设立他了，这是基督。基督的国度要来，当他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这个又是指的谁说的？指着我们说的。
对，
要以圣洁为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做节目。他们的节目多如清晨的甘露，听得烦死了。没有没有，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这个是讲到教会，对不对？
嗯，
这绝对也是讲到我们呐。你在这个诗里面读不出自己，那不行的。
是，
那这样一位，怎么形容他？圣灵挑的话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且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这就是整个底下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是从这一句诗里边出来的。
嗯，
也就是说圣经是有提示的，他找到了这把剪刀，他就开始比了。怎么比呢？啊，你就看这句就知道了嘛。起了誓没有啊？
起誓了。
后不后悔啊？
不后悔，
不再更改了。什么样的等次啊？亚伦等次啊？麦基洗德等次啊？直到他讲圣经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亚伦等次，但是既然有麦基洗德的等次，当然就有亚伦等次嘛，是不是？
嗯，
为祭司有两种，一种是永远为祭司，一种是什么？暂时为祭司。
暂时为祭司，现在都没了。
暂时到什么地步呢？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你看他整个的思想是从这边出来的。那他没写完，就等着路加来写的，就是五六七节，在你右边的主，这个你是指着耶和华。
嗯，
因为我们的主基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当他什么发怒的
日
子，哎，你看审判，对对对，审判叫做什么？他发怒的日子，震怒已经在天上显明了。必打伤列王，他在列邦中刑罚，尸首遍满各处，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这都是讲到主再来的审判。
嗯，那后面呢？
哦，第七节啊，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啥意思？咱不知道。
怎么突然间有一这样一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也没写。
啊，说不定他就是看见这一节，他也不知道怎么解，所以他就不解下去了。你要是解到第六节，人家一定问你说第七节呢，所以他干脆连第五节都不解了，是吧？
嗯，
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说，抬起头来。什么叫做抬起头来？那就照着这个新约里面的话，既说升上去，那岂不是先降下来吗？
对， 对，
什么叫做抬起头来？因为他对先卑微他自己。路旁的河水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啊，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总喝过路旁的河水吧。啊，
嗯，
哦，这也许是他没有到中国来走，因为中国现在水污染的厉害，是不是？
也是，是真的。
他喝路旁的河水，这句话其实是很形象的，因为他到路到地上来又卑微自己。那你说喝水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有啊，像基甸他们的勇士的征战呢，必抬起头来。啊，你既然低下来，那就一定要再抬起头来；既然降到地上，那就还要升上高天。既然卑微自己，神就要把它放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个诗篇110篇太重要了。这个诗篇110篇其实是提供希伯来书作者写他整个构思的大纲。
嗯，
就这么短短的一个诗篇了。
对，对，不断的引用这个诗篇，
这是他找到的剪刀。他一旦看出这里边的绝妙，他看出这里边的重要，他就开始驾轻就熟，左右开弓了。
嗯，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从这里写到那里，从那里写到这里？哎，我们固然在这边做打油诗啊，其实真正的诗不是打油诗，是诗篇110篇。但诗篇110篇，他在希伯来书里面没有完全的引用，好像 有的摆在这里，有的摆在那里，实际上呢原来是连在一起的。从神要做的事情到基督的工作，到这个大祭司的等次啊，这些重点通通是他替你提好的。所以往下从第五章开始他就开始说大祭司了啊。为什么第三章会说要我们从大祭司的角度来思想呢？就是原因在这里。这第五章的开头是真的一个段落的起头啊，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啊。只是第四章的最后还值得再提一提，从段落上来讲一讲呢，就是我们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话从哪儿来的？
他认定他是大祭司。
这个话上接何处？下接比较容易，因为以后都在讲大祭司了，对不对？
升入高天的就是升天，他要怎么样来，他怎样的去，这样。
我在问的是说，从前面希伯来书的思路来讲，这句话是有点突然吗？还是怎么样？
啊，上面还在讲要竭力进入安息，然后就说希伯来道是活泼的。然后就说有尊荣的大祭司，是好像有一点不搭嘎。
嗯哼，你唯一能够搭嘎的地方就是从第三章，第三章他已经定了义，要我们开始说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你可以说约书亚是什么？是使徒，对不对？是使者，是元帅嘛。
嗯，
被神任命做元帅的。
应该是段落的那段，然后这个十四节就应该又再回到原来那个题目了。
前面从第三章第四章他讲的是侍者带领的，从神那派来办事的，约书亚的角色，
摩西。
哎，约书亚、摩西啊，后面呢他在第三章的时候已经埋下伏笔，因为主要还不只是要我们思想耶稣为侍者的角色，更是要思想为大祭司的角色。那这个大祭司的角色从哪里开始讲呢？其实啊，虽然到了十四节才开始，十二节就已经开始说了。十二节要引出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个大祭司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大祭司。啊，不单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约书亚和百姓的关系很有限呢，亚伦和百姓的关系也是很有限的，对不对？
是，
哎，因为他自己和我们一样是软弱的。那耶稣这位大祭司，你不单要思想他，而且要注意到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你也可以说，从十二节开始，他就已经要预备讲后面种种从前认为啊神的道是非常枯干的，非常没有意思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旧约利未记里边的事情。我
念完圣经再读到这一节圣经，然后觉得神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这个觉得不像啊。
对啊，最活泼最有功效的是哪一段呢？就他来讲呢是利未记。嘿，这有意思吗？
最不爱念最会跳过。
活泼到什么地步与我们有关系，与我们有关系。当初神所立的每一个条例都与我们有关系，并且在这个条例的面前，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啊，思念和主意啊，通通是显然的，没处隐藏的。用那个做铺垫，他开始引进真正需要讲的，就是我们前面说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所以你说他这个开始讲到大祭司是有点突然，但是实际上呢，他的前面他真的是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整个诗篇110篇不是讲侍者，是讲什么？是讲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是
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呢大概只能讲到这里，已经说了很多啊。总合起来，借着希伯来书作者所看见的，我们在心里面也应当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图像。就为什么说神的话是活的，而且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照说律法不是都已经与我们没关系了吗？ 可是他能从律法里面不但读出预表基督，更能读出律法的缺欠啊，那个骨头里的鸡蛋。因为就着约书亚记，就着摩西五经看起来，以色列人没有进去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约书亚没有领百姓进安息，还有一个呢是亚伦没有真正的领着百姓进入至圣所。这个应许地与至圣所所指的，其实在基督里都是一个，就是神借着基督所要施给我们的恩，就是神在那里等候我们天上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那从前不能进去的，现在要怎么进去呢？为什么这一位元帅来，这一位不按亚伦等次的祭司就能够带着我们进去呢？啊，不单是因为他的工作，那更是因为他与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那你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程度，这样的身量，发人之所未见？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尤其重要，拿来给听众朋友，尤其是传道的弟兄啊，作为参考的，就是他是照着圣经的思路来思想，他是拿诗篇110篇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为蓝本来扩充、来发展、来默想成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下次继续再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